专家质疑林郑点解迟迟唔委任呢一个职位。国安法后，香港当局首次以煽动刊物罪将被告定罪并判刑。香港高官因疫情下出席派对丑闻辞职，有政党批评迟来的辞职损政府威信。单日增129个个案，料新年后疫情海啸式爆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2月2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路透社1月31号引述三位律师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现在已经拖延五个几月，拒绝委派大律师工会人选进入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这种前所未有的拖延引发各界对香港司法独立的质疑。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对法官的提名至关重要，影响香港法院裁决，特别在港区国安法生效的年代。按照一般传统，刚刚卸任的大律师工会主席将会获推荐为委员会委员，但是前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去年8月宣布放弃连任，同时放弃担任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委员职务。夏博义当时提出推举工会执委会委员资深大律师苏朗年出任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委员，不过时隔五个几月，林郑一直没有正式委任由英国培训的苏朗年。路透社认为，这是因为苏朗年最近在报章专栏批评香港政府的政策，表示支持言论自由和一些支持民主运动的律师。一位熟悉情况的律师认为，林郑似乎是等待大律师工会的新团队提出一个新的更容易令北京接受的名字。香港法院星期一裁判两名被控发表煽动内容的人入罪，今次是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以这项殖民时代的法律首次被用来对煽动刊物定罪。煽动叛乱是香港英国殖民历史的旧物，但是随着当局在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对意见人士进行大范围的镇压，它又被重新抄翻出来。包括记者、工会成员和一名著名的电台 DJ 在内的人已经根据这项法律被拘留，并且面临即将到临的审判。去年一名女子因为她负责的一个支持民主的聊天群组泄露了警察的个人资料，以串谋从事煽动行为罪名而被判入狱。但是星期一的裁决是香港回归中国统治以来首次因为煽动刊物而定罪。41岁的蒋仲生曾经是一名物业经理，他因为在一间幼儿所和香港高等法院外面张贴海报而被判入狱8个月。这些海报批评香港司法机构去年根据国家安全法在一审中判处名叫唐英杰的男子有罪。国安法是北京为了消除意见而强加给香港的。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表示，蒋仲生是在这挑战法治，并且试图不知不觉地荼毒儿童。在星期一，亦都是星期一结案的另一宗案件，香港地方法院裁判处判处45岁的文员曹雪心一年几的监禁，原因是他要求一名17岁的少年设计和印刷抗议传单。控方说传单有敦促香港人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国家的标语，还印有象征香港目前被镇压的民主运动的黑紫荆花。这名法新社选择不透露姓名的17岁少年，由于年龄不够21岁，不适合判监，被送到一间青少年更生中心。如果监禁的话，刑期一般的时间为2至5个月。这两宗案件的被告都认罪，那通常会导致减刑。煽动叛乱罪初犯可以判处两年监禁，在殖民统治期间，他被用来对付亲北京的媒体和左派政府批评人士，他们曾经抨击这个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工具。现在中共官方媒体和香港亲北京的媒体已经开始利用它来打击现政府的批评者。 香港去年12月底发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确诊个案，引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有15名官员1月初仍然参与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民的百人生日派对，并且揭发多名官员涉嫌没有遵守防疫规定，被外界质疑知法犯法。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会见传媒，交代洪门宴内部调查结果。她表示，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是应对疫情的主要官员，出席派对的时候没有遵守戴口罩等防疫规例，已经接纳徐英伟就事件辞职。另外有2名官员需要接受上司口头警告。民主党批评徐英伟拖延接近一个月才辞职，2名涉事官员只是作口头警告的轻微处分，给公众有偏袒的观感。香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源于去年12月底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3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同家人出外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卫生防护中心和多名医学专家呼吁市民尽量避免聚会，避免参与高风险的大型活动。不过53岁的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民在香港疫情升温之际没有遵守当局的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1月3号仍然举办超过2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除了有可能造成防疫漏洞之外，亦都引发被称为洪门宴的官场丑闻。2名参与洪门宴的女子先后被证实确诊。多间传媒披露，出席洪门宴的宾客包括至少15名现任和退休官员，以及20名新上任的立法会议员，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警务处处长萧泽彦、入境处处长欧家宏，以及廉政专员白允禄等。30多名官员和议员一度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竹篙湾隔离营检疫。有传媒揭露，多名官员涉嫌没有遵守防疫规定，包括饮食以外的时间没有戴口罩，以及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等，被外界质疑知法犯法。2月1号是年初一，香港新增1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02宗属本地感染，22宗为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指， Omicron 个案遍及全港多区，而 Delta 的个案就在九龙东有蔓延的迹象。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警告，中国农历年之后香港新冠疫情大爆发的机会已达到危险水平，估计农历年之后疫情随时海啸式爆发。据 Now 新闻报道，2月1号香港录得129宗确诊新增疫情个案，是第五波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22宗源头不明个案当中，有2宗是 Delta 病毒，其中一位患者居住在油塘村桂塘楼，另一位患者居住在太和村翠和楼，但是就在蓝田工作。其他20宗源头不明个案， Omicron 占大多数，患者住所遍布港九新界，包括西营盘、土瓜湾、红磡、深水埗、长沙湾、沙田和屯门等区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目前香港累计有98宗源头不明个案，以分布来讲， Omicron 个案遍布大部分地区，而 Delta 就在黄大仙区或者九龙东区一带有蔓延迹象。葵涌村日葵楼和影葵楼亦都有居民染疫，涉及3个单位。张竹君指，除了葵涌区之外，其他地方亦都有出现零星个案，他预期会有散发个案，认为只要不是大爆发都可以接受。而日前撤离部分住户的彩云村明丽楼大厦再有新个案，16室同座向累计有4户受到感染，因此大厦16室和相连的17室居民都要接受检疫。仁济医院一名骨科复康病房行政助理亦都证实感染，他最后一日翻工是1月28号，他的工作无需接触病人，不过同院的一名病人助理因为同他一起用膳，被视为紧密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警告，中国农历年之后，本港新冠病毒大型爆发的机会已经达到危险水平。高拔升形容过去几个星期面对抗疫两年来最大的挑战，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传播率异常高，加上接种疫苗的人数未如理想，预计农历年之后香港疫情随时会海啸式爆发。高拔升表示，如果有需要，医管局可以调动超过600张二线隔离病床，进一步增加社区治疗设施病床数目。当病床数量不足的时候，医管局或者进一步采取紧急应变措施，继续密切注意疫情的发展，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加强公立医院接收和治疗病人能力。目前医管局已经为医护人员储备超过6个月用量的个人防护装备。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